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哈利路亚！挥一挥说：“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平安。”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爱与饶恕”，爱与饶恕。那么看看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第14节到第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爱和饶恕。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看一段一个故事。在中国的春节大年三十这天白天，那么在陕西有一个叫张扣扣的年轻人，那么他杀了三个人，杀了三个邻居杀了三个邻居。那么后来通过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杀这三个邻居呢？为什么杀三个邻居呢？因为这个三个邻居，这三个男人姓王的这一家，在20年前在打仗的时候把他的妈妈打死了。大家知道这新闻的举手，看过这新闻的举手这个新闻我相信你要是上网的你都会看到因为这个新闻是非常震惊的，使人20年前因为一块防身地，在土地的纠纷中，他们和邻居争吵，他的妈妈就是不让步骂人，可吐了一口唾沫在这个旁边王姓的长子的脸上。那么结果王姓跟他们打起来了，一个17岁的王家的第三个儿子，17岁还没有成年，用那个木棒一棒就把他妈妈打死了。20年以后，当时13岁的张扣扣当了兵，转业了，发誓要报仇。他选择了中国的春节的晚上，春节的白天。那一天，他先杀了打死他妈妈的王家第三个儿子，然后又杀了王家的大儿子，二儿子因为不在，逃过了一劫。然后又到他家，把他70多岁的父亲杀掉，然后他报警自首。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防身地，竟然引起了两代人的仇杀。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活在一种仇恨和伤害之中，我们也活在一种焦躁之中。其实人很焦躁，都不能安静的、平静的来处理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说你就是我的仇敌其实不同意见非常正常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夫妻之间不同意见特别多，对不对？如果说全世界最多的不同意见就在夫妻关系中，对不对？你每一天你都会面对他，你说什么他都 no。 你看有一天我们有个弟兄跟我说，跟姐妹他俩吵架，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也搞不清什么问题，反正我说什么我的太太一定说我不行。比如说我要买本书，他说买什么你又不看比如说我要去干什么，我要读神学，读什么你这样怎么服侍主。他说我总而言之在他眼中总是不对不对的。所以我们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邻舍的关系，都因为一点小小的意见最后成为燃起冲天的大火，对不对？你看那张扣扣不就是如此吗？三个人20年，中国的这个今天人受的教育，我们今天受的教育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毒素的教育，全是毒素。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人和人斗，对不对？毛泽东说10亿人民不斗行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高兴啊，与天奋斗就与上帝斗嘛，对不对？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就改造自然嘛，没事给你修个大葛洲坝，修的40万人都地震，你知道吗？花很多钱什么用都没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整人，这是正常的，在今天的共产主义的文化中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 我们的关系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有问题，然后我们就与人的关系有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因为想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解决人和人之间遇到不同的意见的矛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呢，还不如古人，古人比我们有修养。我们看到一个图片，你看到这个图片，有个六尺巷的传说，大家知道吗？清朝有一个大学士叫张英，我们张家的啊，我们张家的考上了状元，做了大学士，一品大员，知道吗？在皇帝的身边，这么大的权力。他们家呢，你知道吧？他们家在修这个啊，这个家里的自己的祖宅的时候，跟隔壁发生了冲突啊。隔壁是吴氏，这个女人不简单，不让步，一寸都不让。现在也是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让。那张家也没有办法，但张家有人在朝廷做官，觉得可以用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张家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在朝廷做官的张英。张英是张廷玉的父亲，大家知道张廷玉是在清朝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重臣啊，张廷玉的，所以他因为这个张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培养出张廷玉。我告诉你啊，你做父亲的要修养，才能培养出你的儿子。否则你斤斤计较，你儿子以后也是斤斤计较的。然后呢，这个他接到了家里来的信，他就笑了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幅著名的字啊，一首诗。他说：“千里送书，不要动，我来动。”好，谢谢啊。千里送书只为墙啊，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很著名的一个六尺巷，家人听从了啊，自己的这个家里出的最伟大的人物的教导，对不对？张英这封信到了家里，家里就按照的就退了三尺，跟隔壁吴氏也很惭愧，也退了三尺，从此就出现一个六尺的空巷，所以人们从那里走过，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六尺巷，这是很美的传说，很美的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后来康熙皇帝知道了，康熙皇帝知道了，你看到啊，他就建了一个牌坊，勒令啊，这个建了一个牌坊，管它叫六尺巷，然后他自己亲自写了两个字，大家看那两个字写什么？你前面能看到哈，礼让，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修养，可以礼让。那我们今天会礼让吗？共产主义文化是不会礼让的，知道吗？这种毒素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到家庭夫妻关系，影响到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影响我们邻舍的关系，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方式还是原来的行为方式，我们在遇到问题上没有改变啊，我们还是不会礼让，我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仅是礼让，而且是饶恕，而且是爱。耶稣说要爱你的什么仇敌。哎呀，我们礼让仇敌都不可能，礼让弟兄姊妹都不可能，礼让妻子都不可能，怎么可以爱你的仇敌？怎么可以饶恕？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伤害的世界里边，所以饶恕是我们走向喜乐和平安的前提。如果没有饶恕，人们不会有平安喜乐的生活的，人心里都是在伤害中走过一生，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我们面对该怎么去面对呢？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讨论圣经里的饶恕。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不饶恕你。那我们看一下了这个饶恕的原文的意思啊，开宗马这个词儿是希腊文。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开宗马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开宗马你们的过犯啊。这个词非常重要，这个希腊文大家记着，开宗马的英文的意思叫 to grill， 就是把恩典给你。什么叫把恩典给你？本来你该下地狱， 我却给你天堂。啊，这个好难呢、哦！啊，你下地狱下不了，你就天堂也别去啦，对吧？你就停留在一个啊人间，我们觉得可是不是的，恩典这个意思，这个卡尔宗马是把一个地狱的人升为天堂。这首先我们想到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恩典，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本该下地狱？我们的生命离开这世界上下，因为我们在罪的缠绕中，我们一生犯了无数的罪，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修养来得救。所以圣经中基督教里很重要一个观念叫做救赎啊，救赎的观念，救赎就是从外边来的力量来帮助你。一个人再有能力，他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沉到了这个水里边，你可以揪起自己的头从水里起来吗？不可能，对不对？昨天我从阿克迪亚讲道回家，我很累，我就看了一部电影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看过没有？看过举手。哎呀，那里边我最难过的一个镜头，那个苏联的女兵，她走那个沼泽地，那个沼泽地陷进去了，他就起不来，那镜头就看着他一点点在挣扎，旁边那个水汽在冒泡，然后咕咕咕陷下。我就想到人的灭亡，我当年藏在中国深山里边全是那种地方，为什么我没被抓着？因为警察不敢来，他们找不到路，他们下去咕咕咕咕就下去了。那我能够知道哪块浅，因为我在那生活，我摸走了一条只能我走的路，所以我才安全，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心里很难过，我看到镜头我就哭了。我想神何等怜悯我这个罪人，那么艰难的生活环境，每一天我走那种路，我去打猎找食物，我必须走那个路，我一天往返好几次，我都没有向他咕咕咕下去，一定是上帝特别怜悯了我这个罪人，明白？所以看了我很难过，我想到开始做嘛，恩典给我们。你知道中国的文化，不仅是古代的文化，包括今天我们受共产主义教育的文化，都有毒素。因为中国人觉得你犯了罪，你就应该补偿，所以就叫罪有应得。你知道，好像十几年前，台湾有个叫陈进兴的，对吧？杀了白小燕，白冰冰的女儿，杀完以后他被抓到，他杀了十几个人哦。他被判了好几个死刑哦，好像四个死刑，还有几个无期，好像对不对？不知道多少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他杀了人，他就要被枪毙，啊，这是公义，这是对的。但是这个人呢，信主了，在基督教里边就引起了争论，对不对？信主了，他要去天堂，那怎么可以？这么坏的人。很多基督徒说他去天堂，我们谁敢去啊？你知道吗？这种恶人在天堂里边。可是你要想到卡尔宗马，上帝说啊，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给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上帝都会饶恕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卡尔宗马的意思是原谅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不责怪或怨恨对方，自己也打着医治和赦免，并包括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这句话特别重要啊，包括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留存恨意是你是有权利可以留存恨意的，对不对？你恨那些伤害你的人，但你要放弃他，就是凯尔宗马的意思。我们看几段经文，非常特别啊，这几段经文很好，我们来看几段经文。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说，一切的苦毒啊、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看到没有？所有上面这些词你看都是负面的，我们管它叫什么负能量的词，对不对啊？苦毒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苦毒啊？你心里边想到一件事情你心里就痛一下，其实苦毒啊，对不对？ 夫妻之间说的话，为什么一吵架就翻老账？那个就是那苦毒没有忘掉嘛，那苦毒还在里边，对不对？嗯，你看这夫妻吵架，吵吵吵，不知道为什么吵了，因为那件事情不重要，一说就从结婚那天开始说起，没有谈恋爱开始说起，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说过来，然后说说越说越愤怒，越说越委屈，越说就哭了，然后就闹了，然后就最后就把事情搞大了，对不对？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然后呢，嚷闹、毁谤，这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啊，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三十七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谁能定别人的罪呢？所以论断就是人在人的生活习惯中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公义的思想在我们里边，我们会觉得谁不公义，谁错谁错，对不对？可是呢，很重要一点是你的论断的权利在哪里？论断的权利的，比如说你论断你的妻子，你论断你的丈夫，这是傻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不该你论断，你有时间可以跟他交流啊，交流交流不同的意见。你论断你的弟兄，论断你的姐妹，那就更不对了。圣经说不可以论断，因为论断人的必被论断，对不对？你要说别人坏话，那个人也会说你坏话啊。所以论断人，连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啊。保罗说一切都是模糊的，有一天当神来了，一切都显明了。所以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只等待着神给我们的机会啊，给我们的机会。最后一个，在哥林西书我们也看到，哥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圣洁蒙仁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我们这个在世界上，你在世界的文化中能不能看得到？毛泽东选集里能有这个词吗？没有。佛教的经典里没有，伊斯兰教里经典里也没有，唯有圣经会讲到 charisma 饶恕这个词，其他的宗教文化是没有的，没有的啊。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讲到啊，孔子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以正直面对他，仁者爱人，以直相待，对不对？那老子高一点，老子说啊，如果有人恨我，那我就可以给他更多，所以给他更好的美德榜样让他看。所以老子说啊，这个仁者爱人不是以直相待，是以什么？仁者，老子讲的就更高一点，以德相待，用自己的德行来影响他，影响他。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我们常常的被伤害，我们也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刚才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求主宝血来安慰我们。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跟我谈到他们生活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被伤害，比如说办身份被伤害、被骗，对不对？啊，有被律师骗，有的被朋友骗，对不对？都有啊。那这个伤害怎么出去？一想到心里就苦毒嘛，难受嘛。有的我们被偷啊，那天我们一个弟兄家里又被偷了，被人盗了，还好感谢主，小偷来了，怎么偷他都睡啊，他又不睡，那起来一搏斗，那说不定出现问题了。感谢主，偷愿偷什么偷什么，自己安然入睡在神的怀中，嗯，对不对？这也很好，感谢主。那还有一个被偷了，保险箱给抱走了，哇，里边是很多钱的东西啊。跟我讲，这保险公司不仅不给赔，保险公司还说他报假案，受委屈，有没有委屈啊？里边很多的钱丢了。那天我跟他一讲，他心里释放很多。我说你那房子多少钱买的？说一百万，现在呢三百万。感谢主了，丢的东西再多，比你房子涨得多呀，哈利路亚。所以你就想，你还有的丢，你像我们还没得丢呢，对不对？那你感谢主吧。那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夫妻关系伤害， 我们很多人是离婚的，再婚的，第二次的婚姻，我们把过去的伤害带到新的婚姻中，所以我们还再次再伤害，我们没有学习饶恕，也没有得到医治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结第二次的婚，你最好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辅导啊，这个辅导是有专业的辅导啊，实在不行你要想打快拳也行，去恩爱夫妻营先学他一个礼拜，回来再考虑你要不要结婚啊。如果你去了学礼拜，你想婚姻这么难算了，那也挺好，像保罗似的不要进入婚姻就完了。但你要进入婚姻，你要准备着你要牺牲，牺牲你自己，不是牺牲别人。你们我们在恩爱夫妻营我们学了几个，你想在你婚姻中你会常用的词，都是正能量的词。我爱你是正能量的吗？是不是正能量？我恨你是负能量的，我爱你绝对正能量的。请问今天啊，不要今天了，这个礼拜对你的配偶说过我爱你的举手。一个礼拜就这么几个，那太不像话嘛，都基督徒嘛，对不对啊？对，很多没有配偶，忘了，很多单身呢，对不对？都在这儿呢，听着都笑。这个不容易啊。还有一个礼拜之内曾经对你的配偶说过对不起的举手。对不起有没有？也不多嘛啊，你不算了，不算你们啊。那这个谈恋爱的也没说对不起对吧？这个没结婚的也不容易的。恩爱夫妻教你几个，我爱你，对不起我错了， I'm sorry， 更难。对你配偶说过我错了举手，有没有？有的一辈都没说过。我错凭什么？都你错，都是你搞的事儿。我们不会认错的。你看这三字经啊，我爱你啊，对不起，还有什么？我错了，太难了。就这九个字你要能说一辈子你就幸福一辈子，告诉你最简单。如果这九个字你不想说，你最好别进入婚姻，你知道吗？你进入婚姻不就是伤害别人吗？然后你也被伤害吗？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东风吹战鼓擂，台湾弟兄姊妹听不懂啊。哎，谁怕谁呀、啊、我们东北人有句话，谁怕谁呀、啊、想咋的，你知道吗？还有问一下我们姐妹们，姐妹们常常对你丈夫说这个说一些比较温暖的话，我爱你的举手。姐妹们，我们有两个啊，不容易，还有两个，那后边还有一个不多的。今天的姐妹，姐妹你觉得你能顶半边天的举手。我告诉你啊，我们有的全顶啊，你看老公赶紧把老婆的手举起来，有的在家里我什么半边天我全顶，那我就想你累不累啊？那你全顶要你老公干嘛？对不对？那你把老公培养成一个阿斗一样的人物，你什么都顶，那你很快就顶成黄脸婆了，你知道吗？你干嘛顶？让你老公去顶，大事让他做定，小事让他去做，你知道吗？然后自己就每天梳妆打扮，读经聚会，跟姐妹们一起来赴亲爱营，或者不是去那个什么彩虹营，去好好去学习去。姐妹要做聪明的姐妹，智慧的妇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如何能活出爱和饶恕，我们来看如何能活出爱和饶恕。你看这个图片特别啊，这个动作你经过没有？如果没经过的姐妹你不够幸福、你知道吗？那如何能活出这个爱和饶恕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爱会除去人生的咒诅和刑罚。爱这个词从神来的这个希腊文叫阿嘎佩，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说阿嘎佩。那中国人就比较容易会翻译，就叫爱加倍，阿嘎佩，爱加倍，爱加倍，阿嘎佩。爱这个阿嘎佩的爱是不计较的，是完全给予的，是不管你可爱不可爱都去爱你的，这个叫阿嘎佩。就像刚才说那个开尔宗马是本该下地狱的，去让你上天堂，这个叫什么？叫恩典。神只有神可以有这样的恩典，人没有那么大的恩典。 但是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要将恩典给人啊，恩典给人。基督徒的夫妻要效法基督，在婚姻中活出恩典啊，活出恩典，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一段经文。爱里边没有惧怕，我最喜欢这句话，爱的里边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边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的里边没有得到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若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你看到这很有意思，这段话讲的都有意思。我们爱神很容易，爱弟兄很难，爱配偶很难，对不对？因为神爱我们，神不计较我们，因为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为我们流血舍命。那我们一看到，哎，我们周围的弟兄好像没有对我们这样子的，我们的配偶也没有对我们舍命的，对不对？圣经教导说，做丈夫的要为妻子爱妻子，爱到像基督为教会舍命。这个舍命就是你啥都没了，命都没了，你还有什么呢？对不对？那请问我们在座的做弟兄的爱妻子能爱到为他舍命的举手，看有几个？前面这一排你们都不敢举手吗？都是长老执事也不敢举手吗？举手愿意为他死的，跟你老婆说我愿意为你死，举手。我看后边前面这些教会领袖都不敢举手啊，都不想死啊，都想为妻子活。你说我死了他也没饭吃了，我死了他怎么办呢？就我是爱他，我不能死。说的意思不是说你生命没了，是你的老我死了。愿意，如果妻子数落你，你一回嘴你就活了。如果妻子数落你，你我死了，我也不吱声。死的人会说话吗？死的人不会说话了，对不对？我就死了。他说什么时候我死了，我死了。因为我不想回嘴，因为一回嘴老我就活过来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告诉我，不管夫妻关系还是跟弟兄姊妹相处，你永远不要讲最后一句话，你不要做总结，你懂吗？这是技巧。后来我想，最后一句话第二句话我都不讲了，就完了，你说什么就说吧。所以说一个人听是很重要的，聆听是心理学上解决你心理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聆听，当妻子唠叨的时候是一个述说的过程，他可能的过程不见得得体，他用的语言不一样。比如你东北人的述说跟上海人的述说就是不同的方式，所以你是看电视剧东北人的述说就是挺直接的啊，说的不是那么太好听。那上海人就写得很委婉的啊，说的你还没听明白啊，反正总而言之，你这里边需要点技巧，聆听是需要技巧的。可是聆听的本身是很重要的，第一是聆听啊，因为在聆听的过程，姐妹在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她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也是她一个得医治的过程。因为很多的伤害是在里边存下来的，你懂吗？存下来里边就会出现问题。你知道我们头目呢，有一个老人家，有一天呢，美国这个警察就把他们家包围了，他家没有种大麻，没什么错，但是邻居把他告发了，然后就来了一个强制的来了一个垃圾车，在他家里掏出了四吨垃圾。老人家爱捡破烂，捡完就往家里堆，捡了20年，他捡完想卖嘛，捡完就忘卖了，然后就没有分类，就往一堆呀、啊、堆呀、啊、堆呀、啊，最后外边堆往了屋里堆，堆到屋里边，最后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的屋里边堆了四吨垃圾，里边会有什么东西啊？老鼠啊，蟑螂啊，全来了，都跑到邻居家去了。那邻居没有办法，把他告了，告了人家就把老人家给看住，因为这都是他的宝贝，是不能动的。然后就把他清理出去，消毒，然后才让他回来住，你懂吗？如果你的心里边不去述说，你的遇到所有的委屈、伤害、不平，你都往这里边堆呀、堆呀、堆呀，你就垃圾越来越多嘛。 身体里边产生的什么呢？就是老鼠、蟑螂，对不对？我一说蟑螂，下肢抖，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清理，所以你看，你要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那你就说吧，你说啊，说呀，说。”心理医生引导你说，他会引导你说啊。可能一个小时他说三句话，你说的是60分钟，然后呢，交钱，你得交钱，一小时200块钱，你先交上来。完，你说，你说完再交钱，说也交完钱就痛快了，你知道吗？就回家了，很好啊，就是这样子的。心理医生就是这样治你的。你以为怎么治你？像牧师给你没完没了的辅导，没那事儿。实在不行开药，再实在不行给推荐到精神病院去。他们有 license， 他们可以这样做的，懂吗？再不行告诉警察局，啊，说这人危险啊，这人是里边有很多的愤怒危险，警察局就开始就把你一个 record， 告诉你，你要到哪里都有一个监视你的。你知道吗？所以人需要聆听，在聆听的过程中就除去一切的恐惧。所以圣经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因为惧怕里边有刑罚。你知道你要爱他你就不怕他，你爱你老公，我爱我的丈夫，你会怕他吗？不会怕他。爱你的妻子，你会怕他吗？不怕他。除非你不爱，除非你有隐藏的东西在他的里边，你就会惧怕。我在89年我逃的时候，我就读了这句话，爱的里边没有惧怕，我就发现我要爱那些抓我的警察。这个心理的改变很重。过去我怕他，我一听到警车一响我就觉得奔我来了，其实根本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嗯，可是你一看到坐着警察坐对面你就浑身发抖，你控制不住的，你怎么能控制得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那个火车上，两个警察就坐我对面啊，他们虽然穿便衣，但我这眼睛你知道吗，你穿便衣我都能认出你是警察，因为警察的眼神不一样，他看谁都像犯人，那他就审我，看着我。我说你什么眼神啊，你这么看我？他说看你像一个人。我说我当然是个人呢。那他说我看你像一个被通缉的学生。我这心脏就腾就跑这儿来了。但我突然想到爱的里边没有惧怕，我就想我要爱他，我一爱他我就笑了，我就没有抖没有怕，你知道吗？我要恨他我就赶紧跑的抓的了，对不对？当然我没说我爱你，我就说你看我像哪个通缉的学生啊，你是看我像王丹还像沃尔凯西啊？一般的通缉的时候一说早吓抖了，对，谁还敢说王丹沃尔凯西这个词儿？他说不像，王丹抓起来了。我说真，那我第一次听到王丹抓，还警察告诉我的。沃尔凯西逃出去在法国呢，你像张伯利，你这不吓死了？我那不正式吗？我想我爱你，我爱你，我就把你想到是我哥，我三哥是警察局局长啊，想到我大舅哥，我大舅哥是看守所长啊，想到我岳父，我岳父是预审科科长啊，所以我们家你看有抓的，有审的，有关的。我是在公安和军人家里长大的，我怕什么呢？那是我们家人嘛，我爱你，对不对？我就不爱，我说那你抓住张伯苓没有？没抓着。我说那你不在这不去抓，你瞎扯什么呀你？他说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那么好抓呢？那我能抓到他，我不也考进北京大学了吗？那个说是啊，你看让我们高中生抓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啊，说坐你对面都不见得认出来。我说是啊，我爱你，你知道吗？你看看。如果你夫妻吵架的时候有一方面说我爱你，那时候我恨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死你了，你说还能吵起来吗？你知道吗？我儿子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看着我就老瞪着我说恨你，我说我爱你，恨你，我爱你。那这个慢慢时间长了他也会说我爱你了，他不说我恨你了，对不对？那你想，他说我恨你，我揍死你小王八蛋，那不就完了吗？那这一辈子你这关系都缓和不了，我告诉你，你不信你试一试。哎，弟兄怎么样？记住夫妻之道相处的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要会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他越不讲理你越说我爱你，他是要讲理的时候你还不一定说我爱你，对不对？他越不讲理就我爱你，如果他再不讲理说对不起，本来他对不起你，说我对不起你，不是你对不起我，说我对不起你，对不对？你千万别跟他一样的啊！什么意思呢？姐妹是软弱的，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不要跟姐妹一样的做弟兄的，因为你是领导者。 哪一个领导热会跟你这个单位的雇员一样的，对不对？不会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所以你心胸宽广嘛。为什么张英能做丞相，他的儿子张廷玉能做宰相？为什么？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胸怀宽大吗？胸怀宽大不仅表现在你的家庭婚姻中，也表现在社会的工作中。如果你在家庭中心胸宽大，你在外边就会心胸宽大。如果你在外边不能心胸宽大，你回到家里也不会心胸宽大的。怎么可能？因为圣经告诉说，一个井不能出两样的水，不能既出甜水又出苦水。如果这个井是甜水，它涌出就是甜水；它是苦水，它涌出就是苦水。它不可能出两样的水。可是我们心里有没有苦水啊？你说以色列人到了这个逃到了这个马拉，对吧？喝那个泉水就是苦的，就像以色列人嘴里爱抱怨抱怨，苦死人就爱抱怨，就吐苦水嘛，对不对？就苦苦啊，抱怨哪、啊、谁得罪我呀？谁得罪我？成天抱怨，所以里边没有祝福，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所以后来神指示摩西怎么解决那个苦水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读过这段经文吗？神只是他把一个树丢在了这个泉水里边，这个泉水就变甜了。那个树英文写的是 tree， 你知道十字架的英文有的时候在圣经里写什么是 tree， 对不对？他被挂在 tree 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你们哈利路亚。因他的鞭伤对于十字架进入你生命中，你就苦水变成甜水。你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了，救赎了你，买赎了你，使你除掉了一切的咒诅和刑罚，他使你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你就理当的跟随着耶稣基督，让我们里边的苦都变为甜，让我们能成为所有人的祝福，起码首先成为家人的祝福。我作为丈夫成为妻子的祝福，妻子成为丈夫的祝福，我们同时成为儿女的祝福，我们成为我们父母的祝福，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你们哈利路亚，这个重要，非常重要。第二个经文我们看到说，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个人要慢慢的听，快快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你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秘诀，雅各讲了第一，快快的听，第二慢慢的说，第三慢慢的动怒啊，即使动怒了也不能含怒到日落啊，因为含怒到日落会怎么样，后果是什么？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很愿意利用我们的怒气来成就他想做的破坏的工作。魔鬼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怎么能够偷窃呢？他怎么会杀害、怎么毁坏呢？他利用你的肉体的情欲，利用你的怒气。当你一发怒，弟兄姊妹之间一发怒，好了，魔鬼一定来工作，就开始破坏。他来了就是啊，就是啊，这个杀害、毁坏。啊，耶稣说：“我来了，才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啊丰盛的生命。”所以，快快的听非常重要。当一个人述说的时候，你要听人把话说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矛盾就出现在一个人说话那时候。你别说我懂了啊，你不要再讲了，你这根本就不对啊，对不对？有他一说，你这是唠叨什么呀？你看我下班这么累，你没说着好话不行吗？非得唠叨，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爱听别人说对我们不好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都希望别人说好啊好啊。我们现在有个流行的事叫点赞，对不对？赞，我看到有的那个大手势都那么大，那赞。我们都喜欢点赞，我们不喜欢说，哎，你这个事好像你好好祷告一下，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哦？我们不喜欢听这种话，所以牧师有的时候也会得罪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总说，哎，其实你应该从这方面注意一点，那方面注意一点，完了就得罪他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啊，眼看着是错的，你要是没有技巧啊，没有技巧你都会得罪人。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圣经说你要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慢慢的动怒，这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所以有弟兄姊妹，尤其夫妻之间，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他说完，不仅听他说完，还要重复一遍。如果妻子对你说一件事儿， 你就重复一遍，然后你问他，你是这个意思吗？哎呦 sure。 他如果说不是，你根本理解错了。有的时候女人说话你不见理解对，因为他里边有很多潜台词，比如他要买点什么东西，他可能不说直接买，他说了一大堆意思需要买东西。你要会听，你要会听，对不对？你要在听的时候要慢慢的琢磨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能够在这玩手机，他说什么啊，你在这还玩手机，然后说啥呢，再说一遍，惨了，我告诉你。有时候我就问师母，他说我这个我的飞机哪天，我说哎，你飞机是哪一天了，他就不高兴了，看手机去，传给你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你怎么不记得呢？我都传给你了。我说哎呀，你看咱俩说话，你随便说一句，我们就记住了吗？对，多提啊，重要是说三遍嘛。总而言之，我们总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最好不要动怒啊。然后你对你配偶来说，现在对你配偶说：快快的听。有没有配偶在跟前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发怒，你最好不要发怒，谁怕谁呀？你发怒我也会发怒，对不对？你声音大我比你还大，那这就不对了吗？所以这个家里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看第二点，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这段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3-24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你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很重要啊。那我就怕每到礼拜六我跟我太太吵架，如果她礼拜六提什么我都不吱声，我都慢慢的说因为礼拜天要讲道。你说你吵完架怎么讲得出来？你在台上讲道，他在底下拿小本记呢，记完说你这个讲的跟你做的根本就不一样，昨天你还跟我发怒，今天你还讲的彼此相爱，然后又怎么，你这都是假的，你知道吗？那你还惨了，真的，这很重要。所以要认罪，礼拜六最好说什么他要干嘛就干嘛，对不对？那重要。所以你要想你弟兄得罪，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如果你还有得罪的弟兄，你先跟他和好去，然后再来服侍主来来敬拜也是。当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先跟弟兄和好，我们才能来再敬拜啊，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和好呢，我们还吵得一塌糊涂呢，心里还有怨气呢，我们怎么可以来敬拜神？神也不悦纳呀。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所以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然后来献礼物。所以我们看到饶恕开始咒骂有两个层面，其实三个层面，我今天讲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心理的层面。首先饶恕是一个选择，饶恕是一个决定，饶恕是听从上帝的话。在心理上我觉得我要学习饶恕，这重要。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了这个一个彼得问耶稣弟兄之间我们该怎么饶恕。所以彼得问耶稣说他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这经文哈，彼得问耶稣，他说这个主啊，如果有人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了吧？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耶稣说的就是永远的饶恕下去，这个就打破了犹太人当时的律法的规定。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和律法规定人可以饶恕4次，没有第5次。那中国的文化就是2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对不对？我们很清楚他们是4次。但彼得就讲了，我又超过这个，彼得说哎，7次总可以了吧，我超过了旧约的律法。耶稣说不是7个次，乃是70个7次。哇，那就是永远的饶恕下去吗？然后耶稣就怕他不懂，就讲了这段经文，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什么可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他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然后呢，那仆人就服服的跪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啊，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呢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就这个慈心啊，很多的时候用在耶稣的身上，他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就是怜悯，原文就是怜悯的意思啊，怜悯。他动了慈心就把他放了，然后就免了他的债。你看到这个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神就免了我们的债啊。所以圣经主导文说，免了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不对？上帝都免了。而且这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千万银子啊，这一千万银子是多少呢？一千万银子，他没说一千万两啊，他写一千万银子。那这个单位不是两，原文叫他连德。他连德多重呢？你知道吗？多少呢？迭喀森，新约解经权威迭喀森在他的解经中说，一个他连德相当于72磅。那你怎么能够欠那么多呢？我不知道怎么欠，这是个比喻了啊，这是个比喻，就是说你所犯的罪你不可能自己还清的，你需要赦免。赦免是怎么样？怎么能够得到赦免？态度。你看他苦苦跪拜说，主啊，我没那么多钱，求你饶恕我啊，你赦免我好不好？那这个主人就看着他态度好，就赦免他了。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主要是你一个态度问题啊，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那上帝就赦免你所有的罪嗯。然后呢，我们看到结果呢，这个人就得了恩典，他就被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结果这个仆人出去了，遇到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你看这个写的是两哦，这个不是塔连德，是10两。10两是可以还得清的，1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月的工钱。那塔连德那就是了不得了，所以他可以还得清的。那么他欠了10两，可是他就揪住他说，把你把我所欠的还我，就掐住人的喉咙啊，对不对啊？这个掐喉咙是最狠的，夫妻吵架千万别掐喉咙哦，告诉你啊，踏实都不要，你知道，千万不要愤怒到动手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动，不是动手，吵架，隔着桌子，你知道吗？我让他隔开一边一个，我看两人很激动，隔着桌子，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吵架，这有时候会，尤其男人啊，尤其我们中国文化长大的或者阶级斗争长大的男人，容易把斗争用于夫妻两个动手哦，你知道吗？在美国，这是美国，台湾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台湾有时候老婆都是打大的，你知道吗？东北说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好用，你知道吗？这些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圣经。这是美国 United States America， 你知道吗？你敢碰一下你试一试，你打一个电话进去你就惨了，你就 record 了，你就找不到工作了。你不信你打自己可以，打自己也不行。嗯，我也看到打自己的，夫妻吵架打自己，啪啪啪打自己的都有啊。你就愤怒到那种程度，知道这是美国，这就不是在美国，在中国的啪啪就打出去了，这跟中国文化有关系。你看这个，所以你要吵架的时候你要把手张开拥抱，你知道吗？拥抱很重要。那天他们上那个彩虹营，我们有一个传道啊，施伟传道了，给我留了一段话。他说我这个就我有一个毛病，就不能拥抱别人，不能身体接触。他说我不讲我什么理由，但是我不想这样做。可是做传道人有时又容易拥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这拥抱这个动作，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拥抱这样的？是不是拥抱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你就把你所有的软肋都给了别人，你的心脏，你的肺腑，你最危险的部位都敞露给别人的面前。那如果一刀刺过，这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如果秦始皇来拥抱那个叫什么呀？刺杀他叫什么？啊，什么科啊？啊，荆轲哈、哦？那秦始皇来，科弟兄，那完了，一下子，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拥抱，中国是这样抱拳，保护住心脏先，内殿里，对不对？或者佛教是这样的，就打过去了，开玩笑， 知道我先收再打，那个力量道教的也是，你知道那个道教的那个太极的功夫也是先收再打，只有基督教是这个样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不被刺了一刀吗？就刺了一枪吗？血就流出去了，他就在十字架上这样。所以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方式啊、哦。所以基督徒啊，爱的里边没有惧怕，不管你处理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当你去爱他、拥抱他的，最重要、最起码的还有一个，保罗告诉我们说，爱除了我们给予以外，还有一个爱就是不亏欠人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爱就是不亏欠，最起码要亏欠，不亏欠要克制，这也很重要。我告诉你，那天我就想到我在东部，我有一次这个有时克制还是必要的，尤其是我们在一个移民的国家，你要记住，你遇到大事一定要学会克制啊。我有一天开车在维吉尼亚我回家，我们那有一个 U-turn， 那个 U-turn 是 legal 的，是可以 U-turn 的，但是呢对面是一个高岗，车就下坡就过来，我要看到那高岗有车的灯的晃，我就不会再 U-turn， 我一定等没有车。我看到没有车，晚上11点我祷告会回来，我就 U-turn 回来，因为 U-turn 回来再开大概50米就是我的家的那个 stop， 往右拐去进入我的那个社区了，我的速度就不是很快。我 U-turn 过来，我很自然的先到左边 lane， 然后就转到右边 lane， 我准备往右边走的时候，我的车是40 mile， 后边车就把我撞了，撞得很严重，速度相当快，我就觉得呜一下子，我就整个车就横过来了，在路上横过来了。那个车当然更严重，他后边就他整个的前面都崩起来了，水洒一地，那 airbag 也出来把他脸也打得够呛，你知道吗？这个一个美国人从车里跳出来，他就跟我咆哮，我没有开车窗也没有开车门，他咆哮，非常愤怒的咆哮，就奔我来过来了。那我就想，你真的开玩笑，你把我撞了，你后边撞的我，你不管怎么你后边撞我是你的错，你知道吗？你后边撞我，你还跑两条链坏了你不走，你跑慢了来撞我，你肯定什么喝酒了，我下来我还想跟你愤怒呢。当然知道，我立刻想到箴言说，对这种懈慢的人呢，不要跟他讲理，没理可讲。我就没有开车门，我也没理他，我就打电话叫了911啊，我立刻就报警了，这是我正当的程序。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孩子，我儿子和女儿就从家里跑出来了，因为家门口根本就不需要开车就过来了。然后警察的警铃就过来了，他一看过来他就走了，人就不见了，警察还没有找到他人，就把这个我的那个保险拿走了，说明天保险公司打，现在赶紧给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明天看保险公司结果。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告诉我说，你那个撞你那个车你完了，你拿不到赔偿，因为他没有保险，啥都没有，那车是偷的，他是从监狱逃出来的。我说感谢主，我没有下去跟他一起愤怒，如果下跟他愤怒谁怕谁啊，对不对？我们先抱下拳，谁怕谁，那我就惨了。你知道他监狱逃是什么犯，保险公司没告诉我，因为杀人犯，因为吸毒的，反正他是一个有罪案的人，他偷的车，他可能又去作案，半道被我给挡住，正在愤怒的时候，知道吗？那我不就成为他下一个要杀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忍耐是很重要的，做正确的决定，千万别在高速公路上跟美国人愤怒，知道吗？人家一挤了你了，你嘎摁一个喇叭，我告诉你，你可能半条命就没了，那人车枪就在车上呢，正好那天他心里的夫妻吵架，或者老板 fire 他，正难受呢，想找个人呢，就是你，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学习饶恕，学忍耐是个美德，在心理层面上我们要懂得来饶恕。你看那个后来那个人啊，上帝没有饶恕他呀，他没有饶恕他同伴，神就不饶恕他，就把他找回来啊，然后呢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了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 这个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基督教只有基督教里讲着开始做嘛，讲的这么多。第二个层面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就是关系的层面，关系的层面。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说，你们要谨慎，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段经文很特别啊，你看到没有？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他一天七次说我错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饶恕他，叫神饶恕我们。我们犯了无数的罪，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错了，那神还是饶恕我们。像你做父母的，你的儿女不管他怎么得罪你，他愿意跟你说爸我错了，你会怎么说？哎，你都乐得没鼻，都美出鼻涕泡，告诉你，你这哪有这种事儿，都不多的。那你乐死了，你感谢主。你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对不对？把父亲给的财产全部挥霍干净，然后回来了，说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此以后不要把我当儿子，当故宫就好了。你看这父亲感动了，对不对？赶紧宰牛，宰牛犊，把全族人都请来，欢喜快乐，我这儿子是失而复得的，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你悔改，不管犯什么错，只要我们悔改的神，人哪有不错？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一定是有错的嘛。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饶恕，同时我们神饶恕我们，我们也饶恕所有的伤害过我们的人。啊，这个在心里很重要，这个是关系层面。那我们得有几点啊？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啊，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不仅成为新造人，我们也能劝别人和好。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啊，特别会劝夫妻和好的，我很感谢我们教会这些小组长。那时候我牧养教会，我们这十间教会我四处跑，这个月要去澳大利亚，有的时候真的好多的家庭的问题都是小组长帮助我处理，去爱他们啊，带他们呢，帮他们排解呀，出现问题呀，这个伴随他们，有时一伴就到半夜啊，真是感谢主，我们很多成熟的家庭来帮助那些不成熟的家庭。所以既然我们被神拣选了成为新造人，我们就有劝人和好的职分，首先与神和好，其次与人和好，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刚才说帮助被冒犯者受害者饶恕的几个步骤，这很重要。就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承明和确认所受的具体的伤害。你要了解具体的伤害是什么，有的是身体的伤害，有的是心理的伤害，有的是言语的伤害，有的是财务的伤害，有的是期待的伤害，你期待没有达到，也有伤害。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伤害是什么，我们来采取来步骤以及因此引起的认知和心理的问题。第二个，设置合适的保护界限。如果在愤怒中，就需要稍微有一点的界限先分开。如果你要夫妻吵架，警察就会让你们先分开，告100米之内不能碰面。你知道，就像我们这个伤疤，我们这个疤长好需要一个时间的，对不对？你这个受伤了，一个疤正长的时候，你没事就痒，你就接一接又流血。一些又流血，永远长不好。什么时候长好自己掉下来，那个就是那个疤好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界限，需要有界限。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夫妻吵架也回娘家呢？也是一个选择，那是一个界限，先回到娘家先淡下来，然后再慢慢的去缓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三，放弃和阻止报复的想法和行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张扣扣20年来每一天想的就是报仇，他当兵也不是为了保卫祖国，是为了来练武功，好为了报仇。据说他的在特种部队武功不错，回来他拿刀，他即使不拿刀你可能都搞不了他，他不需要枪的，他随便让杀谁就杀谁，因为他有那个武功了，这很重要。所以你要放弃你的报复的想法和行为这个一定要弟兄姊妹要学习的。第三尝试，第四，尝试了解冒犯者的态度和行为的根源。有的时候他冒犯你是他一种病，有病。如果他有病， 他就得看医生，有的是看心理医生，有的看他专科医生，他总要看医生的。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才能得赦免。如果你承认你有病，你才能得医治，你又不承认自己有病，我们就不会得到医治。所以很重要，要了解，尝试了解那个冒犯你的人。也许你看有一天啊，我看到说有一个火车上，这个在纽约的地铁，一群孩子啊闹啊，然后那爸爸根本就低着头就不管，旁边的人就很觉得这个爸爸根本没有教养，这孩子在地铁里这么闹骚扰别人，爸爸在低头，就有一个人就说，先生你应该管管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这个样子太没有修养了。这位先生就抬起头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还是闹，就大家又更愤怒又指责他。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他的妈妈刚走，我也很痛苦，把这孩子扔给我，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孩子会怎么样。这叫同理心，对吧？倾听会产生同理心，同理心在心理学叫同理心，在我们基督教里讲叫换位思考。同理心就是我也站在你的角度，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得罪了你，你也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他是不是那天有什么问题啊？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过激的或者不正当的一种想法和做法，一定他有了什么问题，你去问一问，好多是有问题的，你没有了解，然后你就愤怒然后呢决定接纳事实，不再回到摇摆定义的冒犯者身上，然后决定给予冒犯者来自神的恩典、大爱和良好的愿望，释放自己的心灵。我们若释放了别人，我们自己就得释放，你们我们就自己得平安得喜乐。第三点，我们看到饶恕人的人有神特别的赐福。大家知道这个人，这个图片看到了，这个叫约瑟。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读创世纪有四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然后呢以撒，然后呢雅各，然后呢约瑟。约瑟受的伤害是来自于他亲人的伤害，约瑟17岁被亲哥哥们把他卖掉，差点没把他杀了，因为妒忌他的父亲爱他。所以你看家里兄弟多了也有妒忌的，我小时候就妒忌我哥妒忌我三哥，我觉得我爸对他最好。你看我们家我爸七个孩子，大的疼小的娇，最不合适是当妖，你知道吗？我们宗建这事，爹不亲娘不爱，根本就顾及不到我们，想都想不到我们，只要就自生自灭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小的时候也会妒忌啊，怎么对我哥那么好呢？你看大哥做什么事情啊对小妹好得不得了，我爸小妹呢就是一句都不能说的。我记得小妹有一天跑我书房来，把我的墨汁弄得满地都是，我在练毛笔字，我就说了她一句，我小妹就哭了，我爸就没吃饭晚上。那时候我都大学毕业了，我爸小的时候早有一大撇子上来了，你知道吗？一看我都大学毕业了，也不好意思说我什么，就自己哭了。吃饭我说你哭什么呀，怎么了？他说你看小妹那么小，她十几岁，这我要是走了落到你们手，这能好吗？哎，我想想，以后我永远不再说她好了。 OK， 你看这个我们这怎么样，爸妈更没管，我也就这么长大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那特别不特别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伤害，来自于家人的，甚至来自于父母的那种叫做期待没有得到满足，对不对？还有来自于亲人的、朋友的。约瑟被卖了，然后就卖到当奴隶，本来他是一个公子，成了奴隶，你想这人生差距多大。然后被送到了埃及，在埃及，在波提乏埃及的卫戍司令的家里边做奴隶，后来被提为这个总管，奴隶的管家。可是管家的时候，他的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喜欢了这个约瑟，向他示爱，结果他就没有理他，他就诬告了他，就把他下到监狱里边去。你看他有多少伤害从家人来的伤害，从老板来的伤害，从女人来的伤害，还有从监狱得到的伤害，还有从那个监狱的膳食长和什么来的伤害，这些伤害都很多。可是约瑟呢，他选择了饶恕。怎么可以看到他选择饶恕呢？我们看这段新闻，在41章的第51节， 到五十二节，约瑟给他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括号使之，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忘记你的伤害。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父的全家给他带来的伤害。他给他次子起名叫以法莲，括号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读这段经文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段经文耶稣还没有饶恕他的哥哥呢，对不对？41章还没有写到他哥哥来到埃及来找粮食呢，就在这个时候约瑟生两个孩子，他就决定来饶恕他的哥哥，所以他能做宰相。刚才说宰相肚子怎么样，能撑船，他有优秀的品格，上帝才提拔他，才提拔他。感谢主啊，忘记从父家来的伤害，忘记一切的困苦，我们叫他马拿西。以法莲就神受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弟兄姊妹要记住，你为主受苦，主一定使你昌盛。我们这一代为主受苦，主会使我们的下一代昌盛。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为主受苦，我们讨主的喜悦，主在不仅在未来的天堂上奖赏我们，就在今天也给我们最美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服侍我的，在今日要得百倍，来日得永生。哈利路亚，今日我们得百倍的祝福，就生命的祝福，也是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应该忘记伤害，饶恕所有伤害给我们的人，因为像神饶恕我们，让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尼布尔著名的神学家讲了一段话，他说，人没有能力阻止已经发生的事，但人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啊，改变可以改变的。所以饶恕是爱的许多方式中最高最困难的表达方式。坚强的人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对不起，但是要做到饶恕别人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那这个智慧只有来自于神的话，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认识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需要在饶恕中被神来建立。感谢主耶稣，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我们唱首诗歌《爱我愿意》。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就是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什么呢？我愿意降服。我们请投影给我们打这个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爱我愿意》。我愿意降服，降服在上帝的爱里边，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中。一起起立。如果你还没有饶恕的地方，需要神光照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饶恕，我也选择饶恕，我也选择跟随你的脚步。哈利路亚。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举起手来，
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里。
Shit.
何等的美好，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看到那个在婚姻中受伤害的弟兄，他流着眼泪，他举起双手说我愿意。当刚才赞美的时候，看到在弟兄姊妹服侍的时候产生误会的弟兄姊妹举起手说我愿意，我就知道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与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爱和饶恕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就不在苦毒中被捆绑，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们的思想可以自由的飞翔，我们的灵魂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得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亲爱的主，此时此刻求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来感动我们，除掉一切的苦毒，除掉一切的恼怒，除掉一切的愤怒，除掉一切的伤害，除掉一切从世界来的咒诅，从朋友来的伤害，从欺骗中来的伤害，从撒旦来的诡计和攻击，奉主的名要砍断，要完全的除去。在基督里面我们宣告，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忘记过去了，我们努力面前的，我们向着标杆来至宝，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要赦免别人的罪。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大卫弟兄姊妹，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被伤害来搅扰我的生活，我选择可以改变的，在基督里边一切都是平安喜乐的。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当你举手那一个，神就看到了，他就要充满你，他的爱就充满你，圣灵就充满你，除掉你一切的伤害，打碎一切的咒诅。在基督里边我们呼出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不在意过去别人给我们什么伤害，我们乃在神在今天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一位弟兄接受，楼上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先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在还有一位姐妹，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楼上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吗？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边还有一位弟兄，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这样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 我们感谢主，我们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再唱首诗歌，请你到前面来。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请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
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
还有没有到前面来接受耶稣的弟兄到前面来？
你是我的主，
我为你祷告。
你是
节目来为你们祷告，来感谢主耶稣，祝福他们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行走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感谢主，还有吗？
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请举起手说：“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生命的主，感谢你今天拣选这六位的弟兄姊妹成为你的儿女，也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忧虑和伤害，在基督里边我们要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们凡事皆祷告祈求在你的面前，你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在基督里边是神向我们所赐的旨意，让我们听从你的旨意，彼此相爱，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说耶稣爱你。啊，我们请啊信主的也坐下来，一会儿结束我们一起用餐，好吧？感谢主，把时间交给主席。